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4月28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英国外相特拉斯说，如果中国要继续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就必须遵守国际秩序和全球性规则，否则可能好像俄罗斯这样，在入侵乌克兰之后被世界经济所孤立，丧失民主国家的市场。他在星期三4月27号的一次讲话中说，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国际规则，这个亦都包括中国。中国经济与军事力量过去几十年来倍增，但特拉斯认为中国继续崛起并非必然发生。他说，他们如果不遵守规则就不会继续崛起，中国需要与七国集团的贸易往来，我们代表世界经济的一半，我们掌握自己的选择，我们向俄罗斯展示了当国际规则被违反时我们准备作出的选择。自从莫斯科2月24号宣布大举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欧盟、七国集团和其他民主伙伴国家实施了参与对俄罗斯史无前例的贸易、金融和外交制裁，严重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削弱了它的国力。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不断将军事援助运往乌克兰，帮助乌克兰人民抗击俄罗斯侵略军。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5月下旬访问东亚盟国南韩和日本。南韩当选总统尹石锐的发言人说，尹石锐与拜登的会面预计将会成为两国增进战略盟友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白宫星期三4月27号宣布了拜登出访东亚的消息，称他5月20号到24号对南韩和日本的访问将会推进拜登贺锦丽政府对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并促进美国与条约盟国南韩和日本的同盟关系。韩联社星期四引述当选总统尹石锐的一名发言人的话说，尹石锐将会在5月21号与拜登会面，两位领导人预计将会讨论韩美同盟关系、北韩问题及其他地区与国际事务，并将这次峰会描述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全面战略同盟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尹石锐3月9号赢得到南韩总统大选，将会在5月10号正式就职。他曾经说，如果北韩似乎已经准备好发动迫在眉睫的攻击，先发制人的打击可能是反击北韩新型高超音速导弹的唯一途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4月28号与到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会谈。古特雷斯希望扩大人道援助并确保平民从冲突地区撤离。他较早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亦都讨论了这个问题。聯合國星期三表示，在莫斯科和基輔都派有工作組貫徹執行古特雷斯與普京原則上達成的協議，讓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會幫助撤離被困在被圍攻的港口城市馬里烏波爾的亞速鋼鐵廠內的平民。我們有一些仍然是一項原則上協議，我們正在試圖做的是將它轉化為一項詳細協議和一項實地的協議。古特雷斯發言人哈克說，最终我们希望的是确保能够有一项得到尊重的停火，将允许我们安全转移人员。这位发言人说，我们此刻还未有这些条件。同时，乌克兰总统的顾问波多利亚克说，俄罗斯的关键能源产品被欧洲国家禁运只是时间问题。欧洲国家已经采取步骤减少或者停止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但是由于取代这些产品可能对经济的严重冲击，一些国家领导人对快速停止进口俄罗斯油气产品的努力表达了忧虑。波多利亚克发出推文说，快速替代俄罗斯油气供应的代价会很高，但不会比不采取行动的代价更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三4月27号发表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特别301报告中，继续将中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原因是外界对中国去年颁布的专利、版权和刑法修正案的有效性感到担忧。报告说，美国正密切关注中国实施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进展，俄罗斯亦都被列在优先观察名单上，而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则不再被列入这份观察名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对其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的年度特别301调查中，继续将中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这份报告说，2021年中国颁布了专利法、著作权法、 和刑法的修订版，以及旨在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其他措施。虽然美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对这些进展表示欢迎，但他们继续对这些措施的充足性及其有效实施表达关注，并对恶意商标、假冒和网上盗版等长期存在着的问题表达关注。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官员强调，知识产权对中国在某一些行业争取市场主导地位的重要性，以及法院应该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产业目标服务的声明表达关注。总而言之，这些声明令人想起长期以来对要求和施压外国个人或公司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的关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是不是会公平地适用于在中国的外国权利持有者的关注。报告说，美国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在制定促进创新的政策时，不要强迫技术转让和对本土知识产权的偏好，并考虑到自愿与互相同意的商业伙伴关系或安排的重要性。报告说，美国众议院星期三一致通过议案，要求国务院提交一项计划，帮助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地位。议案以425票比零票通过，并送交白宫，因为议案去年八月份已经在参议院过关。国会议员助理说，他们预计拜登总统将会签署法案。由于中国的反对，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之外。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制定一个让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获得观察员地位的战略。台湾在2017年被剥夺了这个地位。民主党众议员康纳利在敦促支持这个法案时，称赞台湾对新冠疫情的响应，表示台湾尽管人口有2350万，但只有37000宗的确诊病例。台湾在国际上分享了技术，并捐赠了保护设备。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至于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v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中国对抗经济制裁的能力是否不如俄罗斯。我们亦会报道美国的智囊机构发表报告，指中国准备城市战剑指台湾。不过首先我们就是分析俄乌战争是否动摇欧中关系。美国国务卿就说，中国正在为他们的声誉而付出代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上的回应和表现令到欧洲国家对这个大国的态度有所动摇。布林肯说，中国正在为他们的行为付出声誉代价。面对各界担忧中国将会仿效俄罗斯，布林肯说，美国将会持续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去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而同时，布林肯说他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针对中国崛起发表国家安全政策演说。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讨论2023财政年度国务院预算的听证会上面表示，我在几个星期之内将会有机会就应对中国崛起战略的有关细节发表公开的演说。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多次批评拜登政府上任一年多以来缺乏完整全面的中国政策，不单只是立法部门，美国行政当局亦都将北京视为是华盛顿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 两党议员普遍认为中国是美国21世纪最大的长期地缘政治威胁，并且积极推动多项目标在于提升美国竞争力和中国展开抗衡的法案。今年2月拜登政府公布了首份印太战略报告，列举出十大印太行动计划，誓言将向该个地区投入更多外交以及安全的资源，包括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周边环境。报告当中指出，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它所处的战略环境。报告当中提到，美国政府将会制定一套针对中国的战略，不过紧接着2月底俄乌战争爆发，华盛顿的外交重点以及政策讨论随即转移往欧洲。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贺伦在听证会上表示，乌克兰的战争开始至今，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的表态令到欧洲国家感到担忧，美国应该藉此机会与欧盟以及其他的盟友进一步寻求在中国问题上的合作。范贺伦参议员表示，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所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欧洲伙伴如何看待中国的回应。他说，他是确实认为这个是一个机会，我们应该和欧盟有其他的盟友以实际的方式更加紧密的合作，在中国有关的议题上面采取协调的行动。布林肯回应表示，欧盟领导人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峰会结果对中国并没有是有利，因为欧洲对中国的怀疑越来越深。布林肯表示，中国正在为他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上持观望态度付出声誉代价，更加不要说他们倾向于俄罗斯一边，这个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布林肯还表示，他是认为中国已经在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当中看到了这一点，特别是欧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两个月，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正在是在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吸取教训，作为攻打台湾的准备。两党议员纷纷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对台湾面临着中国军事威胁提出关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斯担忧表示，我们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提供得太迟，我们不能够对台湾犯下同样的错误。李斯表示，战争期间对一个岛屿提供支持要困难得多，我们的援助必须要事先准备好。李斯说，经常在国会为台湾议题发声的李斯参议员向布林肯呼吁，加快现有的对台军售，尽快让台湾拥有这些武器以及装备，协助台湾提升安全的防卫能力。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参议员亦都在听证会上面向布林肯提出有关台湾军事安全以及他的延伸出的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问题担忧。梅乱德斯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参与了一个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到台湾进行访问，他指出这趟的行程令到他清楚地意识到台湾主导了全球高端半导体生产，意味着对美国民众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汽车到雪柜再到智能手机。梅乱德斯说，如果中国夺取了台湾并且控制了全世界 90% 的半导体，这个世界将会陷入苦难，而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层面。来自新泽西州的梅乱德斯为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之一，他还表示，如果台湾被中国攻下，美国在该个地区的力量将会严重受到影响。梅乱德斯表示，如果我们无法协助台湾，其他国家会短讲，他们未有为台湾做些什么，他们亦都不会为我们做些什么。布林肯回应表示，认同这些担忧，并且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急迫性，我们正在是多项的措施来应对半导体的问题。布林肯表示，我们正在同台湾、日本以及是荷兰采取非常重要的措施，还有其他的国家，确保最高端半导体技术不会转移到中国，或者是中国没有技术来制造它们。布林肯紧接着说，在台湾问题上面，我们决心确保台湾拥有一切必要的方法保护自己免受任何潜在的侵略，包括中国采取单方面行动破坏数十年以来存在着的现状。布林肯表示，我们专注于帮助他们思考如何加强非对称能力， 作为一种的威胁手段。这个月初，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新一批价值9500万美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技术协助方案，内容包括设备、训练、系统的服务、部署亦是操作。美国自2009年起已经向台湾提供总值超过300亿美元的军售。梅伦德斯表示，我们现时对台湾的不对称能力需要啲乜嘢嘅睇法，同佢哋观点系一致噶，呢个系好重要嘅事情。佢仲话：我系期待我美国系坚实嘅合作，协助佢哋拥有呢啲非对称嘅能力。响听证会上边，嚟自犹他州嘅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姆尼针对中国同所罗门群岛最近签署嘅安全合作协议表示强烈嘅担忧。罗姆尼表示：呢个系非常之令人震惊。布林肯回答话，国务院刚刚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到所罗门群岛进行访问，并且重申了美国计划在这个太平洋岛国设立大使馆，强化同当地直接沟通交流。布林肯表示，我们对这份安全协议亦都同感到担忧，我们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里面非常密切地关注事态的发展。上星期，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率领一个包括国防部的官员在内的美国代表团访问了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所罗门群岛。在同所罗门群岛总理及内阁成员的90分钟会谈当中，美国官员是明白无误地表示会对中国依照这项协议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的企图作出相应的回应。康达仲表示，美国将会在今年9月启动同所罗门群岛的高层战略对话，讨论相互关注的安全问题，增进双方在公共卫生、金融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份美国智囊机构最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解放军过去10年一直加强紧城市战的研究、训练和准备，背后的动机之一就是要武统台湾。不过城市战在台湾和盟友内部的重视程度不够，美国极需要通过交流培训和军售加强台湾的有关防御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4月22号发表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城市战的演化展望、学习、训练和对台湾影响》的研究报告指出，解放军过去对城市作战的经验有限，之所以产生兴趣原因之一，就是任何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都可能涉及在城市的激烈战斗。报告指出，台湾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战可能会带来特别严峻的挑战。除了武统台湾的可能性之外，城市反恐行动亦都成为解放军和武警多次演习的交流重点。美国国防部前中国事务官员博斯科在星期二投书美国国会山报社说，俄乌战争令到中国更加可能是入侵台湾，中国可能会模仿俄罗斯对马里乌波尔的野蛮的围攻的策略，先猛烈攻击，然后包围被困人口，以防止逃跑或者补充食物、水和武器。好像普京所说，用来饿死该市捍卫者的警戒线非常严密，连一只苍蝇都没办法通过。博斯科认为，封锁台湾全岛，特别是基隆和高雄主要港口，是解放军可能采取的方案。在1995年和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期间，中国曾经两次发射导弹，使到台湾海峡对所有海洋和空中的贸易关闭，导致航运和保险费是飙升。战争研究所的报告总结说，中国近年来不断引进有关城镇战的新战术，加强训练、更新军备、增强包含搜集情报、对敌国发动信息战、实施精确打击和混合战争等多方面的技能。美国在台协会前处长、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中国已经是改善了他们的机动性、后勤和联合作战能力，但他们的城市战能力是否有所提高，很难从训练的活动来判断，他对此是保持怀疑。 報道格話，台灣是一個非常艱苦的城市的環境，而如果台灣投資後備力量和城市作戰能力，應該會成為大陸一個非常難對付的目標。上述的報告指出，中國軍事用語經常將城市戰比作在瓷器店當中打老鼠，極易陷入泥潭，造成附帶損失。孫子兵法都提到，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指出攻打城市是萬不得已的兵法之技。報告回顧在中共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城市戰，包括1927年的南昌起義、1948年的濟南的戰役、1948至49年的遼沈、淮海和平津戰役、1950至51年的韓戰的漢城戰役，以及1979年中越戰爭的亮山之戰等等。濟南戰役的時候，解放軍將領許世友提出攻克濟南要採用牛刀子戰術，就是集中兵力，好像一把尖刀直接插向敵人的心臟，然後攪亂敵人的五臟六腑，使他斃命。濟南第一團、濟南第二團的名稱和戰旗沿用至今，現在隸屬於負責攻克台灣的東部戰區。報告作者認為，今日在習近平考慮通過強制統一台灣以結束中國內戰之際，這些部隊專注於突發事件，展開了以城市戰為重點的大型的訓練演習，作為中國脅迫性信號的一部分。位於台北的國家安全研究院國防資源與產業研究所所長蘇子雲對美國之音說，中共向來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比較少進攻，而是用宣傳、心理戰令到城市裡面的意志瓦解。北平模式是中共文化下標準的城鎮戰，使用武力是必要的準備，優先會用心理戰。蘇子雲說，除了東部戰區，解放軍亦都在北部戰區進行城市戰訓練，以應對朝鮮半島的潛在危機。這份報告還指出，近年來解放軍建造了專門的訓練設施，來到模擬在城市環境當中的作戰，加強士兵對於城市戰的熟練度，而且訓練規模、複雜度和逼真的程度都不斷提高。比如2009年中國最大規模城市作戰訓練場朱日和基地正式啟用，近年來位於內蒙古的朱日和基地不斷擴建訓練設施，2013至15年期間是將設施轉變為聚焦模擬台灣城市戰，2013年這個基地增設高速公路立交橋，類似於台灣空軍清泉崗空軍基地附近的立交橋，到2015年這個基地又添加了模仿台灣總統府和他的外交部的大樓，並且仿造他周遭的環境。此外，解放軍不斷從外國的城鎮戰吸取經驗教訓，尤其是美國和俄羅斯在1990年至2020年初期間，在格羅茲尼、摩加迪沙、克布爾和費盧傑等地區的戰爭，解放軍還密切觀察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初步行動，學習網絡中心戰。蘇子雲說，解放軍經常偷師美軍的城市戰的教義，但是未經實戰檢驗，實力仍未可知。他說，美軍一直是解放軍的老師，美國陸軍在18年前提出很多示範，包括戰車是怎樣在城鎮裡面存活，甚至戰車城市生存套件，這些概念解放軍都學去了。美軍在伊拉克戰爭後提出輕裝部隊使吹黑旅，推出數碼士兵，但畢竟美國陸軍在戰場上是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經驗，解放軍只是照著準則發展自己的想法，可能有美軍標準的六七成就已經很厲害。台灣國防部26號表示，今年的漢光演習將以近年來共軍各種可能犯台行動是作為基準，並且參照俄烏戰爭啟示，研討各項的備戰的議題。今年1月，台灣軍隊在南部城市高雄舉行了一次由步兵和裝甲車輛參與的巷戰軍事的演習。台灣國防部還成立了全民防衛動員處，有望與美國國民兵警衛隊建立常態交流的機制。不過，戰爭研究所的報告說，台灣和他的盟友對城鎮戰的重視程度不及其他作戰的方式。對此，蘇子雲解釋說，在台灣整個戰略的結構的裡面，城鎮戰只是最後一道防線，台灣最好的選項是將解放軍阻擋在海上、阻擋在空中，剩下只有少量解放軍進入城鎮作戰，這個是最重要的。前美國國防部官員博斯科亦都對美國之音說，台灣的首要防線是在於美國需要放棄戰略模糊，擁抱戰略清晰，並且努力協防台灣，防止解放軍兩棲登陸。 博士科话，如果呢啲因为一啲冇办法想象嘅原因都失败，先至要谈论台湾嘅地面战争。但系佢对呢种嘅局面，唔似对其他情况抱有同样嘅信心。他说台湾只用四个月来到训练预备役的部队，他看不出怎样能够在四个月里面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中国将投入战斗的士兵、水手、海军陆战队和飞行员肯定会受过更好的训练。美国海军26号派出白克级的导弹驱逐舰桑普森号通过台湾海峡，但是博斯科认为美国释放的信号威胁力度还未够。2007年之后，武总统再派遣航空母舰穿越台湾海峡，航母战斗群将向中国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讯息，即是美国是非常认真的，这个才是美国支援台湾的防御能力。战争研究所的报告说，解放军研究各种无人化，即是无人、无形、无声战术，提出无人值守拒止战、城区隔离封锁战、心理认知控制战、蜂群斩首破击战等的新概念。在装备方面，解放军是开发了适合于城市作战环境的 96A 和 96B 型的坦克、 VT5 轻型坦克和 PT3 型 4×4 轻型防雷装甲车，以及专为解放军海军陆战队开发的15式轻型坦克，还有适用于城市环境的突击手 I 火箭弹等。大疆公司还开发了可用于城市战争的机甲大师 S1 型无人机。苏子云认为，虽然解放军在城市战的能力进步很快，装备都比台湾先进，但台湾是快速地改善城镇防卫。他说第一是训练的频率增加，在各个作战区操演，而且台湾的装甲车和战车目前更常在城市行驶，令到部队熟悉城镇战的环境，未来最重要的就是无人机和网络的部分。欧道计都指出，台湾需要取得合适的移动设备和智能武器。他说台湾国防部强调采购重型装甲武器，直到近年他们才看到购买机动导弹和无人机，这个是可喜的，这个是很好的趋势，进行城市战演练并且改善更多武器的进口，非常符合台湾的利益，以阻止入侵。台湾军事专家苏子云以乌克兰战争为借镜，说乌克兰在高速公路击毁大部分的俄国军队，台湾应该将台湾海峡是当成高速公路这样，将解放军大部分的力量摧毁在高速公路，小部分解放军上来的时候，无论在沙滩定在市区，这个才是他们所讲的城镇战的情景。以上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白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以嚟，美国领导之下嘅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咗一系列前所未有嘅极限制裁，令到俄罗斯嘅经济倍受打击。而俄罗斯正在经历嘅一切，对中国嚟讲就好似系一场沙盘推演，揭示住将来可能面临嘅潜在危机。喺呢个情况之下，中国对抗经济制裁嘅能力是否不如俄罗斯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10倍，当年稳居世界第一大贸易大国，是10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中国几十年以来得益于和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但是一旦西方实施类似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为金融战，中国遭受的打击也都可能更加惨痛。根据美国制裁跟踪平台的统计，俄罗斯成为近年来受制裁最多的国家，入侵前就已经受到多达2754项的制裁，入侵之后到4月22号为止，更加是猛增到接近是7161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当中指出，俄罗斯经济今年将会下跌 8.5%。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表示，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时所期待的闪电战并未有发生，俄罗斯经济可能暂时避免了严重的崩溃，但是随着更多的严厉制裁措施的出台，俄罗斯的经济困境或者将会是灾难性的。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林娜最近警告说，西方制裁的后果才是刚刚开始，并且是被感受到。纳比乌娜 是在上星期在议会下院国家杜马的讲话当中表示，我们的经济确实正在进入了和制裁相关的结构性变化的时期，在西方政治、军事、科技甚至是文化等等一系列全方位制裁手段当中，金融制裁被认为是最具威胁力的手段之一。美国等国家除了将俄罗斯逐出有关的机构以外，还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等海外资产。俄罗斯大约有6400亿美元的黄金以及外汇储备，目前制裁冻结了其中大约是3000亿美元，相比之下被冻结的外汇储备不足中国外汇储备的十分之一。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3月，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近是32000亿美元，再加上基金组织储备头寸，特别是提款权、黄金以及是其他的储备资产，总额是达到33700多亿美元。不单止如此，俄罗斯无法相比的就是中国还有拥有大量的海外非现金资产，譬如是矿山、码头、资源、农场、油田等等，一旦遭受到俄罗斯式的制裁，这些资产无疑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同样是被冻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合曼指出，即使是没有西方的大规模经济制裁，中国经济形势已经是十分之严峻，深陷一系列结构性的困境，其中包括房地产泡沫、人口老化、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等等，政府正在是面临着经济下滑的严重压力。另外，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政策制定的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种经济困境之下，如果再遭类似俄罗斯式的制裁，中国经济将会是在劫难逃。他将经济制裁形容为是中国的阿克琉斯的脚肿。古希腊神话当中的英雄阿克琉斯除了脚肿之外，全身刀枪不入。拉克曼说，出口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额是占比高达 20%。 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对美国出口进行制裁，中国经济将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他表示，中国已经是放缓，过去增长 8%， 现时看上来更加接近 4%， 如果再受打击将不堪重负。不过在另一方面，观察人士亦都指出，中国的经济体量大约是俄罗斯的10倍，和国际融合度虽然是俄罗斯远远无法相比，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个无疑将有利于中国抵抗国际制裁。策位资讯公司的中国专家纳布表示，俄罗斯大约有一半的贸易和西方国家，也就是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进行的，相比之下，中国的重心则是更加倾向于亚洲以及发展中国家。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比俄罗斯是要重要得多，而且规模要大得多，我是认为这个实际上是有助于中国。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去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接近是1500多亿美元，而俄罗斯对美国出口仅仅为是63亿美元左右，中国的出口额是俄罗斯的23倍。纳布指出，俄罗斯本身非常之依赖西方，尤其是欧洲作为出口市场，欧盟最终会找到俄罗斯能源的替代方案，但是无论是作为出口市场还是作为生产来源，西方国家很难找到中国的替代国。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大资源国，俄罗斯的原油、天然气、煤炭、化肥等主要出口产品都是在成百上千亿的水平，而进口机械工具、服装、汽车等产品都是几十亿美元之下，尤其是在能源以及粮食两个关键领域缺少全球的出口大国，俄罗斯仅仅是次于沙特阿拉伯的全球第二大石油出口国。欧盟去年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多达1550亿立方米，大约占欧盟天然气进口量的 45%。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全球超过 35% 的人口以小麦为主粮，而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全年的出口占全球小麦出口量是 21%。 正是由于外部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盟到目前为止未有就禁运俄罗斯的化石燃料达成共识，制裁亦都并未有切断俄罗斯经济的能源出口的血管。在金融制裁当中亦都似乎留有大后门，在赤加被国际跨境转账金融信息系统剔除的俄罗斯银行当中，未有包括俄罗斯最大的占俄罗斯银行资产三分之一的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以及是主要能源交易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两个至关是国家生存领域都是进口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粮食进口亦都在逐渐增多。中国政府承认进口已经是保障粮食稳定供应的重要渠道。中国去年虽然丰收，但是进口创下了新高，高达 1.65 亿吨。中国官方去年发布的一项研究说，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的食物自给率已经从 100% 左右下降到目前的 76% 左右。中国官方媒体上个月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去年进口了977万吨的小麦，进口量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多年以来中国的小麦进口贸易基本是来自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三个可能会对中国发起制裁的三巨头。中国在关键领域严重依赖其所谓的敌对国家进口的明显例证，几乎是所有现代产品都离不开芯片。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但是在芯片严重依赖进口，中国的半导体甚至超过了原油，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商品项目。美国在这个关键领域基本上可以主宰着很多中国企业的生存，很多高端零部件必须要用到美国的产品或者是技术，足以令到中国是尝到所谓的卡颈的厉害。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明确地表示，如果发现中国企业向俄罗斯出口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半导体产品，美国可能让中国企业基本关门。中国近年来芯片进口量大幅上升，为第一大进口商品，甚至是远超过石油。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较上一年进口量是大增 20%，全年进口是达到5435亿个，进口总额金额是3500亿美元，而去年的量为是6354亿块，进口金额是4325.5亿美元，同比增长 23.6%。 相比之下，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的数据，俄罗斯并不是半导体重要直接消费国，占全球芯片采购量的不到 0.1%。 俄罗斯对外依存度低，外部在能源等方面对俄罗斯的依存度却是很高，令他们在很多方面抵御能力也都相应更强。相比之下，中国对外融合度远远高于俄罗斯，这个既为中国提供了更大的抗压力，但是制裁一旦实施，也都很可能会令到中国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德国柏林的麦卡托中国研究高级经济分析师金杰克表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在经济上没有是太多的互动，因此无论是俄罗斯决定入侵乌克兰，还是美国决定实施制裁，双方都不会损失太多。这位前欧盟商会驻北京官员说，中国就不一样，中国会损失惨重，而美国亦都一样。金杰克还表示，经济关系的规模是一把双刃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徐州铁链女事件连爆两个月前后，访问过小花梅的舅父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向中国多个执法机关实名寄送举证的视频，并且在新浪微博公布有关的信息，获得上千万阅读量之后呢，就被微博禁言两个礼拜。有关的视频之前曾经被网管屏蔽过， 近日三名徐州刑侦警察到北京赵兰健的住所，带他去到核区的派出所，围绕住有关的视频和丰县铁链女案件作了五个钟头的问话，企图说服他认同江苏省作出的铁链女就是小花梅的调查结论，并且要他放弃小花梅的舅父不认铁链女的事实。美国之音日前再次电话采访了赵兰健先生，下面是采访报道的第一部分。
引起广泛关注的铁链女事件爆发三个月以来，那位被铁链锁住的妇女仍然是身份不明，她的人身安全持续受到人权组织、公益人士和网民关注和追问。冇几耐之前，中国国内网上曾经昙花一现的一段视频显示，小花梅的舅父和同乡的村民并没有表示认同官方的讲法。据视频显示，小花梅的舅父指住锁链女和李莹彩色打印照片说，这个亦都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都不是，这两张不是。这段第一手的音像资料被认为是督穿了江苏当局所谓的调查走访的谎言。拍摄这个视频的赵兰健说，这个视频在他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旅游视频，上传到新浪网就被新浪是删除了，这个时候才发觉这个事情可能具备一定的敏感性。3月30号他才将相关的视频刻录成为光盘，发给各级的执法机关，认为他是可以去帮助执法机关贡献一份旁观的证据。赵先生说，他在老江偶然拍摄到小花梅的舅父否认铁链女是小花梅的视频，正是改变他的生命轨迹。他说为北京中央和江苏省以及徐州市地方公检机关寄送举证视频的几个微博贴文吸引了上千万的阅读量，新浪微博随后对他禁言两星期。他说最高检、公安部等五个部门分别签收了他的举报视频。
徐州市的公安局来了三位刑侦警察，他们带来了我驻地的警局一群人。
他说徐州市公安局来了三位刑侦警察，带来了他驻地公安的一群人，有些是着便装，有些着警服。他说三个便衣自称徐州刑侦警察，要求他走一趟，然后带他去到驻地的警局问讯了五个钟头。五个钟头谈话都是在一个友好和文明的气氛当中，对他都非常礼貌，因为他毕竟不是治安犯或者是上访者，只是为执法机关提供旁证的草民。他说自己是守法的良民，依法行事，在向有关机构递送是举报的证据前，曾经向有关部门的领导请示，并且获得同意。
我说你们不允许我写文章，不允许我发表这个视频，但是我可不可以去把我的证据材料递交给各级的执法机关呢？他们同意了，我才把这个光盘递交给国家一级的执法机关。
赵先生说，他说你们不让我写文章，不允许我发表这个视频，但是我可不可以去将我的证据材料递交给各级的执法机关呢？他们同意了，但他还是吸引了三位的警察，而且是刑事警察，他还是有点惊慌。赵先生回忆说，他依据属地管辖原则要求北京警察保护，不要被徐州警察跨省执法。赵先生说属地公安人员都是非常配合，要求徐州警方不要是帮他录像，亦都是妥善保管了他这个手机，里面有很多私人的材料。徐州警察向赵兰健出示了一份丰县公安局开具的讯问通知书，自由系协助调查丰县董集村非法拘禁案，而不是江苏省第五份官方调查通报试图从轻发落的虐待家庭成员罪。赵先生说他就同徐州警察同事交流了五个钟头，他们向他宣讲江苏省政府的决议调查通报，主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他对有关铁链女的 DNA 的一些观点是否认同，他就说没有学过生物学，让他理解 DNA 的一个概念对他来说超出他认知的范围。他拿出江苏省的决议是强调有关铁链女和小花梅的 DNA 的一些认证，他说并没有关注社会敏感问题。他去老江见了小花梅的舅父，即是他关爱是走失人口家庭计划的一个小的分支，他并不了解新闻的核心，比如好像江苏省政府的决议，挂钩里面都是法律的词条和专业的术语，他不是太清楚，警察就逐条逐句地将决议是告诉他，这五个钟头对他来说是非常漫长的。 江苏省当局2月23日就丰源事件发布的第五版调查通报指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取自杨某侠和小花梅的同母异父妹妹的血样和小花梅已故母亲生前衣物提取生物检材和同她的舅父、阿姨等旁系血亲进行了 DNA 的验证比对，综合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小花梅就是杨某侠。这个官方文件目的在于平息舆论的质疑，挽回徐州和丰县之前发布的企图避重就轻、闻过识非的四份调查报告在国内外造成的严重恶劣的影响，结果却是引发更大的网民怒潮，被斥为是21世纪版的指鹿为马。江苏省当局就丰县事件发布的第五版调查通报说，基于亲属 DNA 比对，综合查阅了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小花梅就是杨某侠，即是铁链女。民间组织宝贝回家志愿者雅可夫在写给李莹母亲的公开信当中指出，这个锁链女的 DNA 样本是谁提供的呢？是丰县，就是这个丰县先后出了几版情况说明，但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这个才有江苏省委省政府的第五次调查。在此之前，李莹的叔父李大成向公安部刑侦局发公开信，要求由具有公信力的机构重新是采集血样进行 DNA 比对，但到现在未有下文。记者问徐州来的三名警察，是否对赵先生是向公安部门发去的这些举报内容或者视频作出的反应呢？赵先生回答说，
对，这三位警员呢非常客气，他们呢倒着来，先说他们的某一位局长已经签收了我的举报材料。
赵先生说，是啊，这三位的警员是非常客气，说他们的某一个局长签收了他的举报材料，他们亲自过来代表局长对他是做一个问候，同时询问一些他们工作上的有关细节。记者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江苏第五份铁链女事件的调查报告呢？赵先生说，这个也是他觉得奇怪的地方，他说他是为你们警力的人员是提供一些证据，他还以为他可以获得一个什么的荣誉市民的称号，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是一个莫大的荣誉。记者问他们是问你了不了解江苏省调查报告所做的结论，有没有提到那个报告的结论引起了网民巨大的反弹质疑呢？赵兰健回答说，
他们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对江苏省决议的一个解读，对于我的理解而言啊，就像 DNA 的一个科学的解读一样，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个艰难。
他说没提到他们对江苏省决议的一个解读，对他来讲都是一个艰难，因为里面都涉及很多专业的术语，我每次见我妈妈的时候都不会拿一个大红章的文件，是不是也都没有拿什么 DNA 的证明，成年人去认知他的亲人都不需要更加复杂的科学因素。他认为人去识别他的亲人朋友是一种本能，他用 DNA 框起来，他认为是太复杂，小题大做了。铁链女事件爆发之后，获得海内外数百亿关注量的八孩母亲案件受害人被送入丰县精神卫生中心与外界隔绝，当局对他目前的境况讳莫如深。记者问，你们有没有谈到过铁链女目前的情况呢？赵先生说，
我当然是尝试打探了，因为我想着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数亿人的愿望，他们都想知道铁链女的近况，被他们保护起来的近况啊！这三位警察呢，他都以秘密为由拒绝我打探。
他说这个是几亿人的愿望，都想知道铁链女的近况，他都尝试打探了一下，三个警察都以秘密为理由拒谈。他打探铁链女八个小孩，他们说最大的已经是20多岁了，可以抚养他的弟弟和妹妹，然后有政府的支持。当他都跟三位警察真挚地说，希望他们能够对他好一点，因为他的前半生这么痛苦，他后半生应该获得社会的回归。记者问谈到他的这些子女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就政府应该在这方面作出什么的表示呢？赵先生说他尝试问他们就推搪说，还有在当地的妇联，还有当地的民政局。记者问赵兰健对他们来的这次目的有什么看法呢？他说他猜想他们可能是强调一点，他的新浪微博去发这个举报材料的时候，他也是有一些疏忽大意，将2022年写成了2020年，这个是他一个不误。另外他们强调说，你怎么知道小花梅的舅父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呢？ 他说依据视频，全部的视频没有一句话是承认铁链女就是小花梅。后来警察又说，他说那你知道小花梅的舅父未来会不会反悔呢？他说那这个他就不知道了。至于小花梅的舅父未来，他说他也不可以预估。他说既然你不可以预估，那你就不可以去结论。他说这个是他错了，如果要他再去谈论小花梅舅父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的时候，他会这样描述，就是说小花梅的舅父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了吗？他后面应该加个问号，这样在公众了解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更加客观。当时他说可能是缺了一个问号，就导致三位刑事警察不远千里跑来，是为他添麻烦了。等新浪恢复他的新浪微博的时候，会发一个致歉信，他也会发一个感谢信，对徐州三位警察在五个钟头的访问当中给予他思想的指导、观念的指导、行为方式的指导，甚至是道德的指导，他予以是感谢。记者问三名的刑侦警察有没有出示任何的传媒文件或者是文字材料呢？赵先生说他们是给了他一张纸，是询问过程的一个凭证，问他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要将相应的材料是拍摄下来汇报给他上一级的领导，领导同意了才可以做下一步的工作。记者问他们有没有对你宣布对你这次的谈话，或者是对于他举报视频的这个事情所作的这些工作是不是经过立案呢？赵兰健说，
我在见到这三位警察的时候呢，我就已经询问他了，我说呢，你们是来询问呢还是来执行呢？因为执行呢它是需要经过一个法律的审判的。后来呢这三位警察同时都说是我叫协助他们调查。
他说见到这三位警察的时候，他就说那你们是来询问还是来执行呢？三位警察都说是协助他们调查。他想任何警察任何人只要现在是在关心铁链女，只要是关心小花梅，他的心里面就是温暖的。记者问他们来找你的主要目的是不是就是了解你为什么要去老江，或者是为什么要发那些视频举报材料呢？赵先生说是啊，他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肯定要警示他，因为讲的那句话写错了。他那句话是小花梅舅父否认铁链女是小花梅本人，但其实这句话是一个评述的口气，但对于新闻从业过的人员来讲，他应该是一个疑问句，他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客观的证据，他认为的客观证据。他说不理今日他签署什么材料，他有两点一定要保留。他说第一，他凭他的主观判断，他认为李莹更加似铁链女。他说小花梅舅父手机里面是抄出来的那个照片，他说不似铁链女。他说对于他来讲，他就是一个常识，就好像他看见颜色或者是气味或者是一个现象，每个人的视觉都不同，但他作为一个基础的人，他有评价温度、感官色彩的权利。他说这个权利是他一个本能，说你们不可以剥夺，但这个说话是他跟他们是讲笑的时候讲的。第二个观点，他说他是小花梅舅父家里面的亲历者，他是跟小花梅的舅父去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在之前没有摄录的时候，小花梅的舅父已经有几次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在他几次否认铁链女是小花梅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他才尝试问他舅父，他说他可不可以录一段视频呢？同意之后他才拍摄这个视频的。这个视频不是他偷拍的，这个视频里面只有一段是小花梅就舅父否认铁链女不是小花梅，之前他和他舅父的谈话都没有录下来，但是他是现场的证人，这两点他是一直强调的。记者问，你们有没有谈到官方认定结婚证上的小花梅和现实当中的铁链女本人在形象上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赵兰健说，
他们当然不会这么提了，他们所强调的就是否认我的感官嘛。
他说他们当然不会提了，他们所强调的只是江苏省政府的决议，会强调 DNA， 他强调人的感知能力，因为他不具备识别 DNA 的能力，他们不具备识别似和不似的能力。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表态要追查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相关罪行和责任人。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3月29日，中国国务院在北京举行反拐部制联席会议，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深入推进专项行动，整合各方资源，健全反拐长效的机制，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正义。到而家为止，李克强是唯一一位就铁链女事件不点名公开表态的北京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城市上海封城之后造成的物资短缺等等的危机，为其他地区的民众敲响了警号。北京近日亦出现了疫情蔓延的迹象。当局在4月25号开始对上百万民众进行新冠检测。在上海的前居之鉴之下，很多北京市民涌入超级市场抢购物资，去应对可能出现的封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依然是坚持对新冠病例的清零政策，严格的社会管制令到很多民众苦不堪言，大众通过网络发声表达不满。在上个星期短片《四月之声》在中国社媒平台微信上面走红之后，遭受到当局删除，相关讨论亦都被限制，这样更激发了民众的愤怒情绪。事件受到了《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国际媒体的注意，亦都成为了关注中国的观察人士讨论的话题。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民众正是在这里觉醒。前国务卿蓬佩奥高级助理玛丽·吉塞尔在推特上面写着，当你下次听讲中国人不介意腐败、残酷和无能的共产党统治者的时候，记住这些，因为那些讲法远不符合事实。彭博社专栏作家任淑利表示，中国的审查正是加倍努力封杀上百条四月之声视频的连接和记录上面上海封城的文章。上海不是西安或者是吉林省，他们不会被禁声。旅居日本的前中国央视记者主持人王志安认为，话讲一向温和的上海这一次表现出来的不服从还挺是令人佩服的，而且还留下了类似四月之声2022上海晚春这样的纪录的作品。上海是中国的希望，上海晚春是另外一部近日走红网络的短片，记录了上海封城之后民众生活的困难状况。女美维吾尔律师内汉阿萨特指出，中国信息审查的危害在社会危机之时更为突出，一些在这个之前排斥西方新闻机构的民众亦都没办法不通过境外媒体获得可靠的资讯。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简称 NFT 的非同质化代币在世界各地得到制造数字产品的公司和名人的大力推动，但是这个新兴技术伴陪着的是风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那些篮球传奇人物、社交名流以及一些的快餐连锁店有什么的共同点呢？他们都是非同质化代币，也就是 NFT 的拥趸，那些独一无二的数字资产，它的真实性由被称为是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的点对点网络来认证。 Polygon Studios 市场营销主任哈金斯就是这样说。
We're definitely in a very crazy bull market。
哈金斯表示，我们现时肯定处于一个非常疯狂的牛市当中，这个空间正在是爆炸式的增长。 NFT正就是吸引住来自体育界、娱乐界、音乐界以及时装界的各路名流。不过这个是否只是一种营销策略呢？ NFT 项目通常涉及到限量版数字艺术以及是虚拟商品的发布或者是投放，对于好像是善壁这样的公司来讲，这个是一种吸引以及是吸引新客户的方式。去年历史悠久的棒球交易卡的发行商 TOPS 使用 Web 区链块发布了超过70,000包的棒球交易卡作为是 NFT。 Web 区块链公司共同创始人灰格尼就是这样说。
Thought it would take about 30 days to sell them and they sold out in about 24 hours。
灰格尼表示，我们原以为卖清晒他们就大需要是30日左右，他们在大约24小时里面就卖清光。有人说他们受欢迎程度激增的部分原因是这项的技术变得更加容易令到每个人都能够使用。在在线市场 MetaPress Studios 艺术创作者可以设立免费店面来出售他们的 NFT。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